传道书说，凡是你手可做的，都当尽力去做。
你可以避免上班，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。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，帮助我们实现信仰。
周清峰老师主讲，
良友圣经学院，
信仰与工作。
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。
良院的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周清峰，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14堂课。在这一节课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讨论在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这个题目。在上一节，我们探讨了人际关系在信仰中的重要性，提出门徒是地上的盐，盐的调味功能可以理解为在人际关系之中发挥调和的作用。我们又介绍了 MBTI 这个性格分析的工具，说明人有不同的性格倾向。问题来了，人有不同的性格，在工作场所里面也有不同的目的和想法，这样便很容易产生冲突。基督徒要做和平之子，可以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呢？我会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流行的冲突管理的模型，再以这个模型作为框架，看看耶稣是如何处理人际冲突的。我要介绍的是汤马斯·吉尔曼冲突管理模型，英语叫做 Thomas Kuhlman Conflict Mode Instrument， 简称 TKI。 TKI 是由心理学家汤马斯和吉尔曼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在1970年代开发出来的，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个体和团体去理解他们在冲突情景中的行为模式，并且提供一种结构化的方法来评估和改善冲突解决的能力。随着中国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的重视，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将 TKI 作为员工培训的一部分，也有应用在心理咨商和教育方面的。 TKI 的理论建立在两个主要的维度之上，第一个是关注自我，英语叫 assertiveness， A-S-S-E-R-T-I-V-E-N-E-S-S。 第二个维度是关注他人，英语是 cooperativeness，C-O-O-P-E-R-A-T-I-V-E-N-E-S-S。 关注自我是指个体在冲突中主张自己利益的程度，高关注自我的人会积极地寻求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愿望。关注他人则是指个体在冲突中会考虑他人需求的程度，高关注他人的人会优先考虑他人的感受和要求，并希望达成双方的共识。根据这两个维度， TKI 将冲突处理风格分为五种主要的类型，人应该按照不同的情况选择采取不同的类型来应对冲突。第一个类型是竞争 ，competing， C-O-M-P-E-T-I-N-G， 它的特征是强烈主张自己的立场，追求自己的目标，就是高度的关注自我而不去关注他人，当需要快速决策 而自己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的时候，竞争风格可能较为有效。然而，过度使用这个风格可能会导致关系紧张。有人用狮子来形容这种类型，狮子象征着力量和主导的地位。作为竞争者，狮子绝不会妥协，总是努力地争取自己的利益。第二个类型是合作 ,collaborating, C-O-L-L-A-B-O-R-A-T-I-N-G。 它的特征是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，同时高度重视彼此的需求，让大家都能够达到目的。当各方面都非常希望达成共识的时候，而大家又拥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的时候，协作风格是最理想的。除了可以解决问题，也可以促进长期的关系和信任。有人用海豚来形容这种类型。海豚以它的智慧和社交能力著称，象征着合作和团队精神。海豚在群体中工作，寻求双方的需求和满足，努力达成共赢的解决方案。第三个类型是妥协 ,compromising, C-O-M-P-R-O-M-I-S-I-N-G。 特征是双方都让步以达成某种解决的方案，就是对于双方的立场和需要都做出重度的关注。当时间有限，而双方都势力均等，又想维持一定的关系，妥协是一种实用的解决方式。有人用鸽子来形容这种类型，鸽子代表和平与和谐，同时他们的动作敏捷，绝不拖泥带水。第四个类型是回避 ,avoiding, A-V-O-I-D-I-N-G。 特征是避免冲突，逃避直接的对抗。其实最后并不是解决问题，对于自我或者他人的立场和需要都是低度的关注。在冲突不重要或者是不值得投入精力的时候，回避可能是一种合理的选择。有人用乌龟来形容这种类型，这个选择也实在是不言而喻的了。最后一个类型是适应 ,accommodating。A-C-C-O-M-M-O-D-A-T-I-N-G。 特征是迎合对方的需求，放弃自己的要求，对于他人是高度关注，自己则是低度关注。当关系比问题重要，或者希望平息冲突的时候，适应风格可能有效。有人用羊来形容这种类型，羊通常是温顺的动物，别人要剪它们的毛也是逆来顺受的。
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分别为圣献我主，委身教会蒙恩福，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很多人会认为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合作、妥协、甚至乎是适应，是比较合乎信仰的处理冲突的方法。耶稣强调宽恕的重要性，教导人应该原谅他人，无论冲突的严重性如何。在马太福音18:21-22这样说，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耶稣自己也以身作则，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。耶稣又鼓励人们在冲突发生之前主动寻求和解。马太福音5:23-24这样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这种理解也许是对的，只不过可能也不是最全面的，当中有不少其实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。中国传统文化儒、释、道三家合流，对于处理冲突的看法甚受儒家、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，强调和谐、妥协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。儒家思想强调和为贵，就是追求和谐的社会关系。在处理冲突的时候，儒家提倡中庸之道，避免激烈的对抗，寻求平衡和妥协。另外，儒家思想又重视人，就是对他人的关怀和同情。在冲突当中，要先考虑他人的感受，促进理解和包容，用来解决问题。至于道家思想，强调顺应自然法则，认为冲突的解决应该以自然为导向，避免强行对抗。道家提倡无为而治，就是不过度干预，不强调自我，而是顺其自然。道家也提出上善若水，认为柔性和灵活是解决冲突的关键。最后是佛家，佛家强调慈悲和宽恕，认为冲突往往源于无明和贪欲，透过内心的修行，培养慈悲心，能够减少冲突和对立，基本上是根本性的否定自我的立场和需要。这些植根于我们思想当中的观念，都会影响了我们对圣经的认知，也就是所谓选择性的认知偏差，倾向于注意符合期待的内容，忽略或者是忘却不符合期待的部分。假如我们尝试突破这个框框，又会在圣经中看到怎么样的内容呢？我们信徒其实是无法避免冲突的。主耶稣降圣那夜，天使宣告了地上的平安。路加福音2:14，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但是主耶稣似乎否定了这个宣告，在马太福音10:34-39，他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 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，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圣命的，将要系上圣命；为我系上圣命的，将要得着圣命。一旦与耶稣基督认同，承认他，我们就卷入了一场战争。发起这场战争的并不是我们，而是神，是他向撒旦宣战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始祖受撒旦的引诱犯罪之后，神这样说：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其实不是在地上有和平，而是在天上有和平。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，门徒在陪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，他们的赞美是这样的：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对基督徒而言，在地上逃离冲突的唯一方法是否认基督，妥协他的见证，在被罪所败坏的世界上面同流合污。但是假如这样做，就是犯罪。回到 TKI 的框架，对应圣经中关于耶稣处理冲突的记载，其实他也并不是一味合作、妥协和适应的。首先，福音书里面有不少记载耶稣回避冲突的内容，尤其是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。在约翰福音七章一节中，耶稣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，而选择不在犹太境内公开的行动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还有，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中，耶稣知道法利赛人想要对付他，因此选择了离开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法利赛人出去，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耶稣知道了， 就离开那里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有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另外，耶稣也有选择以正经的方式和人直接冲突的时候。最经典的例子是在马太福音21:12-13，耶稣进入圣殿，驱赶在哪里做买卖的商贩。圣经是这样说：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不过要留意，耶稣的正经行为并不是为了自我的利益，乃是为了真理和公义。这个和 TKI 里面关于正经行为的出发点还是有差异的。耶稣的正经模式除了行动上，也有在言语上的。同样是马太福音，耶稣对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发表了严厉的谴责，明确地指出他们的伪善和不公。马太福音23:27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这样看来， TKI 冲突模型对于信徒来说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TKI 评估帮助个人识别自己的冲突处理风格，了解自己的优势风格，帮助个人在适当的情景中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。而如果评估显示某种风格过于强烈，个人可以有意识地寻求改善，学会在需要的时候采用其他的风格。总的来说，个人应该学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。要找到 TKI 的评估，你可以到它的官方网站，许多专业的培训机构和顾问公司也提供 TKI 评估作为他们培训课程的一部分。
哥林多后书5:18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专心忍耐，做成主的工。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最后，我们也要留意，千万不要矫枉过正。以上我们虽然说并不是只有合作、妥协和适应的模式才是合乎生土体统的处理冲突方法，基督徒还是要应该避免制造不必要的冲突。当存在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能够顺序合理地解决它们。保罗指示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与每个人和睦相处，罗马书12:18这样说：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复活观念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一。圣经创世纪中，神创造人类 并且赋予他们良好的关系，随着罪的进入，这种关系受到损害，但神的计划是要恢复与人类的关系，以这种神人关系复合为基础，人与人之间也要保持一种和平友爱的关系。所以我非常赞同采取调解的方法来处理冲突。调解是一种解决冲突的过程，通常有一位中立的调解员协助冲突双方进行沟通，以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，当中也包含了自愿性、保密性和非对抗性三个元素在里面。调解在中国越来越流行，在中国社会中，面子非常的重要。调解提供了一个较为非对抗性的方式来解决冲突，有助于保护各方面的面子和尊严。而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，法院在诉讼过程中通常会鼓励调解，并设有专门的调解机构。许多案件在正式审理之前会先进行调解。中国的社区调解制度非常成熟，各地社区都设有调解委员会，专门处理邻里之间的纠纷、家庭矛盾等等问题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做和平之子，作为基督徒，假如能够学习掌握调解的技巧，帮助别人解决冲突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。现在有调解技巧的资源也很多，很容易可以找得到，我们在这里便不做更详细的介绍了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14堂课。在下一节课，我们会探讨一个最根本、重要，但也是充满挑战的课题，就是职场中的宣教。期待下一次再跟你相遇。我是周清峰，下一节再见。
是谁老些莫赞叹。